台湾确诊案例近日连连攀升，使得被各方视为防疫模范的台湾进入警戒状态。随着疫情升温，各种平台上开始出现大量与疫情相关的讯息和议题讨论，其中包含许多对台湾官方的负面表述、虚假讯息，以及对中国疫苗成效甚至中国国家体制的肯定等。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国安单位确实在这一波疫情中掌握中国透过假讯息等方式对台湾发动认知攻击，打击政府威信的情资，启动时间约在5月12日至13日前后，那时正是华航群聚感染事件延烧的时间点。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毅近日表示，国安单位证实中国对台认知作战已经启动，目标是深化台湾内部矛盾，延迟疫情和缓速度，降低生产动能，以及瓦解经济与松动股市。许多意见领袖认为，中共想要利用台湾疫情作为切入点，塑造台湾政府防疫不当、治国无能的舆论，企图营造民主制度无用的观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与信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怡硕向美国之音解释，认知作战是一种影响力的作战方式，中国在这方面是延续性的做法，目的是让台湾民众持续不断地对台湾政府产生怀疑，逐渐不信任民主政体，造成社会内耗，最终引发民主体制的崩塌。在台湾5月中旬疫情升高之后，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密度与强度会有不同，但其延续性的做法是一致的。曾怡硕说，
在疫情期间他就必须要去发动这些，因为疫情是造成不确定性最高的时候，就像过去只要有天灾人祸，那自然这谣言就会四起，那同样的疫情升高，他就会这个有关于假讯息会增多，他这时候境外敌对势力不管是在哪边，他就哪个单位，他就有他的 KPI 要去做到他的这个绩效要去做，所以用这些方式。
同样在台湾，也有专家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表示，
疫情扩散发展有其本身脉络，若是依据疫情状况要规划舆论宣传攻势，恐怕无法神机妙算预先掌握疫情样态变化，因此若是判断北京将会趁疫开战，恐怕是过度高估中国大陆掌握与预估台湾疫情变化的能力。
长期关注认知作战的自由软件工作者和公民记者林宇仓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目前疫情升温正是操作舆论战、心理战的绝佳时机，发动者可以利用多数人处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现况，借此进行认知作战。人们在理性下降时容易相信假讯息与相关议题的截取与炒作，然后不加思索的转发甚至加以解读，逐渐被定调洗脑。林宇仓举例说，除了散发假讯息之外，许多议题再度被提起，例如普筛、封城、方舱医院和中国疫苗等。他说，
认知作战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假消息只是认知作战的其中一环，还有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像是定调啊，或者是塑造性的认知啊。那塑造性的认知不一定是都是完全靠假消息，它就是把你的符号给扭曲改变，然后再来套一个帽子去东结西结，让你看起来好像其实事情并不是像你原来所认知的，而是像中国所希望你认知的那个样子。所以那其实是一个资讯的截取、炒作跟定调。比如说要对抗这一波的疫情，我们就是要建方舱医院，我们就是要普筛，我们就是要进中国疫苗，我们要把中国的这一套 set 学过来。
林宇仓表示，这样的做法是信息的截取、炒作与定调，而这其实是认知作战最可怕的地方之一。单纯又有问题的新闻框架加以言论的审查，中国就能促成蓄意词汇含义的替代，不只是对内维稳，还能以此手法打击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据各种平台的数据显示，这一波认知作战的言论与假讯息相较于过去出现了较大比例的语音消息，语音文件比起过去假公文与修图的手法，虽然缺少视觉的实时性与真实感，却也留下了想象空间。 然而专家认为，许多这类的语音文件存在中国本地口音，如果内容的说服力并未提升，其实政治作战的效果未必更好。曾怡硕表示，境外敌对势力只要有心从事恶意的影响力作战，会用一切管道达到目的，像是近来流行的抖音和 Clubhouse 等，就是以语音方式传递，但是手法新不代表效果一定好。他说，
因为基本上台湾已经习惯至少有图有真相，然后你去看它是不是深度伪造 deepfake。 那但是你用语音的话纯粹只是声音的，那到底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这其实一开始就是我想只能算是一个尝试了。那重点还是在它的内容有没有足够去说服力去做达到它影响的效果。如果它内容还是跟之前的文字内容一样，很多之前是有很多简体字，现在是出现的是什么地方的口音或什么地方的讲话的方式，它就不是台湾在地的方式，我想这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民众人心惶惶，也让台湾疫苗不足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而认知作战的语音消息内容也包括认同中国大陆制疫苗，以及强调台湾政府取得疫苗无力等，营造人民对疫情失控以及政府无能的恐惧意识，再祭出引进中国疫苗的解方。林宇畅说，
那语音通常比较长，大概会是在两分钟多一点的。那比如说像我们有收到一个，他讲了三项，第一项是说什么这个因为内部斗争没有买林权那边疫苗，然后再来说这个老美宁可卖疫苗给北韩却不愿意卖疫苗给台湾，炒作反美，然后说这个指挥中心的处理有问题啊，然后再来呢，中国愿意卖疫苗给台湾，但是台湾一直丑化中国疫苗，说不安全不能用，然后中国已经卖那么多国家，难道有人死掉了吗？都死光了吗？所以没有嘛。然后接下来最后就是说政府应该要想办法进中国疫苗等等的。
林宇昌表示，如果上中国环球新闻网搜寻一圈，只要跟中国疫苗相关的新闻，大都是正面新闻，或是片面引用外媒报道，还声称世界越来越依赖中国疫苗。但在同一媒体搜寻阿斯利康疫苗、莫纳德或是辉瑞疫苗，负面新闻比例就明显变多，甚至在故意加上几个施打疫苗后还是染疫的新闻。曾怡硕表示，中国用延续性的做法，有步骤地推行引进中国疫苗的认知作战。他说，
上述的调子大部分就是第一，不外乎第一个就是我们疫情管控得很好，那台湾呢只要出一点小差错，他就会把它放大，那这是一定嘛，你看他最终目的是要唱衰的话。那第二个就是在于说，他现在有从今年开始有这个疫苗，那有疫苗的采来出来之后，他说我就配合这个两岸融合，但是他是软硬两手。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在我中国这边的台湾人，我会给他之前就有，也不是现在才有，只是现在这个时机会特别凸显。
在这些认知作战的攻击下，台湾政府密集而持续的公布疫情现况已呈现事实，更特别的是有众多公民团体自愿发动不间断的事实查核与更正，提供国民验证消息的管道。长期参与公民团体事实查核作业的林宇昌说明，台湾的公民团体一直在努力澄清谣言，像是 COFAX、 MyGoPen、 事实查核中心等团体在这段时间自动投入非常多的人力，再做不实讯息的澄清。另外还有 G0V 以及 140 等团体努力协助开发系统，或是做居住于台湾的外籍移工的翻译，让更多的疫情相关信息可以正确的传递与更正。甚至是这一波疫情最严重的万华地区，由民众发起的关怀皆有的团体都共同协助处理防疫相关讯息的传播。曾怡硕指出，台湾在对抗不实或恶意讯息方面之所以成为世界各国效法的指标，在于台湾不只是由全政府，更是由全社会共同应对这些讯息，结合公民社会拥有第三方公正的事实查核的管道与平台。而中央更是体现民主社会中信息公开透明的特点，一直密集频繁地澄清最新事实。他说，
最重要的跟官方有关的啊，尤其是疫情，它是每天都能够去很迅速的去做澄清。因为要反制假讯息，最重要的是多元各种不同的资讯要能够公开透明流通啊，而且如果你很迅速的不断去 update， 然后去做辨识 verify， 然后去做澄清，然后发布正确的讯息。只要你能够一直发布正确的讯息的话，即使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你一样可以把境外恶意势力他发布的恶意不实讯息，你一样可以把它效果稀释掉。所以这就是保持一个透明啊、流动、自由流通的资讯的一个可贵的地方。
他强调，这就是台湾反制虚假讯息成功、值得让世界取经的地方，也是民主社会对抗认知作战的最佳力量。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